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，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，我们得听听我们的最新的节目的一些新的消息啊。
嗯，万峰，你知道吗？在良友电台呢，有一档节目的名字呢，我觉得跟你的性格、你的声音最配合了。
是什么？我的声音就沉稳，
就是。爆米花，你的声音够爆啊，
我是第一个音爆，然后之后就衰退了，一鼓作气然后就衰那样。
那个最爆的人呢，其实你来听这个最爆的节目就是爆米花。
那个就阴阳不配合了，我得找个温柔的。
为什么呢？这个节目很温柔的，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儿童节目。
我老实说，我真的这个节目我是比较少听的，
因为你不是儿童了吗？
没有童心
啊。家里还没有孩子，
只有一个疯心病，没有童心啊。
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爆米花吧，一个呢15分钟的节目，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主持人是知心。那在我们的良友之音的公众号里面呢，发送代号305就可以听到了。
嗯，对了，里头呢就主要呢有6天的节目，然后礼拜天就是儿童圣经故事，那礼拜一呢他就说一些品格的故事，礼拜二呢就是儿童的生活问题，礼拜三呢就是诗歌分享，
礼拜四呢就是巨人的秘密，其实呢就讲一些伟人故事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品格。
礼拜五呢就是一个互动诗的故事真理分享与祷告，叫皮小弟与妙阿姨。
听到都觉得蛮有趣的。礼拜六就是新月圣经故事了。那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家有孩子啊，在良友电台有很多选择的。
我特别呢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皮小弟跟妙阿姨呢，我觉得是很有用的。因为呢通常孩子呢到某个年纪呢经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我对信仰呢也会有疑惑。但是呢当时呢最大的困难，我作为一个教友三代呢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你作为父母不会回应的话呢，他就会让孩子们呢很容易失去这个信仰的信心。
是的。所以呢在这里呢，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信仰问题，孩子问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可以写信给他们呢。
对对对，就让他借着一个糊弄诗的那个故事去表达。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说，你要解释圣经的书信也很难解释嘛，因为很哲学嘛。那但是他就可能会用一些生活一点的例子啊，将它类比，就让你更加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
是的。刚才我突然在看这个名字呢，我觉得像我们现在两个人呢，就是皮小弟跟妙阿姨。
你不是阿姨，你是姐姐而已。
阿姨
啊，年轻的姐姐啊。
那姐姐呢应该是知心姐姐。知心姐姐呢有很多朋友留言给她，有个听众就说了，我们家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听你们每天的节目，我们已经呢听了几年了，通过微信发305非常的方便，也已经推荐给教会其他的小朋友，像生活帮帮忙啊、巨人的秘密、皮小弟与妙阿姨，每一天的节目都简单生动，感谢主，也谢谢你们每一天的陪伴。
所以很重要的，对于儿童的节目是简单生动。信仰就是这样嘛，在我们生活里头是不能分割的，那也是活的，我们上帝是活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讲到那么死板呢？或者我们为什么讲出来信仰都是好像打仗一样呢？我们可以很开心跟孩子们分享，跟我们的朋友分享。
是的。那如果你家里有孩子，你觉得在教养方面呢有一些的难处啊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。
对了，
虽然很愿意跟你来互动的，
听听这个爆米花节目，微信的代号305啊。
iRadio 爱广播，
知音牵手同行。
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，
听众永远是对的。广播梦工厂第五颗，听众优先。
我是唐华，我想再次的解释一下，良友电台在前些日子所采取的一个名为“道成肉身”的广播策略，是怎么样表达了我们是以听众为优先的一个事工哲学。所谓的 iRadio 道成肉身的广播呢，是原来一个神学用语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，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爱的行动，要进入到人群当中来彰显父神荣美慈爱和公义的，要与人面对面的接触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指出的，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，是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的。好了，今天是讲到第三个 I， 就是 interact with audience。 interact 就是一种互动了，与受众互动，就是我们道成肉身广播策略其中一个进入。我们留意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身来到世上，他是进入到人群，与世人一起生活在时间空间当中，他很自然的与人有交往，也有很多的互动。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，就看见除了主耶稣那种独白式的讲论之外呢，世上的记载了很多主耶稣与人对话、与人互动的一些的事迹的，当中启发的真理啊，更触动人心的。我常常呢，就看见主怎么样伸手去摸那个患了麻风的病人，啊，这种爱在触摸当中呢就传达了。而且我们也可以听听，在井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与主耶稣谈到活水之道，还有这个女人怎么样生命的改变。当然还有玛利亚，她怎么样在一个房间里面为了她所爱的主打破那玉瓶，献出真拿大香膏，甚至呢可以呢你闻到那种的香气的。主耶稣言辞厉色的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，还有夜里又与法利赛人讲解重生之道，五千群众前面呢举起五饼二鱼祝福，在十二个门徒眼前在水面上行走，哇，这些都是与他的受众互动的这种场景。道成肉身的基督与群众互动，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典范啊。一个传者透过与受众互动，是可以增加对他受众的认识的。譬如说他讲了一句话，对方能不能够明白呢？如果不明白的话，我们就调整一下啊，可以调教信息来适合受众的需要的。而同时呢，我们可以带着诚意的互动呢，是建立那个我们曾经讲过的 I Dao， 就是我与您的关系的。对听众是带着尊重，就让我们广播当中充满了爱与尊重了。福音广播一直以来都有参与与听众互动的，尤其重视我们的听众的回馈上面啊，过去几十年的确花了不少的资源跟气力的，然后我们特别的设立了一个听众栽培部，还有延伸出来的种种的事工，都是为了要跟听众互动的。如今已经超越了普通书信往来的这个层次的，过去我们要求听众朋友写信来，后来有电子邮件了，比较方便了啊，网游了啊，打电话了，手机短信了，现在呢微信了等等，哇，已经呢是很多很多了，甚至呢有被淹没的感觉了。那我们早期的时候呢， 广播节目的制作人，他们不管听众朋友的回信的，我们有另外的栽培的系统来栽培听众的。那所谓的互动呢，就是中间呢就有一些的分家，以至于呢不是很流畅。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改善了啊，节目主持人、节目监制能够呢直接得到听众的回应，那么就对听众呢有多一点的认识，甚至呢也可以直接的表达关怀的。现在有这么多的沟通的工具呢，我们是可以在节目的形式上面，在我们广播的那个设备上面，还有特别是在这个节目制作人的心态上面呢，就要有好好的调整，来创造一种真挚的心灵互动了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了解传统的大众传媒啊，这个缺点就是不容易获得及时的回馈的。真正的互动是不是不可能的呢？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是克服这个不足呢？那现在呢，自媒体这么流行的时代，怎么样去促进那种互动呢？那种现场的广播有什么价值呢？那我们有没有条件进行呢？如果你在学习做广播的话，这个也可以值得你参考，怎么样与受众互动。好了，我再一次的提到请学员做一些的作业，这个是你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方法，就是请你以心目中所特定的一群听众为对象，你针对听众的需要构思一个广播节目，你要把这个广播的构思写下来。在你的作业里面呢，就要列出所服侍对象的五个特色和三个需要，五个特色三个需要，然后你要在你所构思的节目当中表达如何帮助你所针对的听众群啊。举例了哈，我们选定了成年男士作为我们广播的对象，那么请你想一下了，成年男士有什么特色呢？譬如说成年男士比较喜欢要面子的，那怎么样针对他们的特色来做节目呢？还有他们有什么需要呢？要列出三个需要。举例哈，怎么样建立他们自信心呢，帮助他们懂得怎么样理财等等。当然这个只是举例，你可以考虑不同的群体的需要了。
广播梦工厂逢礼拜六和礼拜天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@liangyou.net。
康宁啊，我觉得唐华老师真的很有服侍的心肠。
是啊，唐华老师很舍不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的，他常常说我不想退休，我想继续的服侍。
对，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。
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很重要的啊，从一个岗位退下来，但是呢那个侍奉的心还有侍奉的脚步不停下来。
对啊，我特别对于呢长辈们呢，我觉得呢不能够按照年纪呢停他们的侍奉，因为呢他们这么有冲劲，这么有热情，这么有梦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的年纪拦阻他呢？耶稣曾经说要让小孩子到他那里来嘛，我说要让老年人继续发一梦见异象。
从来我们都没有说停止侍奉的，没有停止任何人的侍奉，只不过从一个岗位退下来。
对了，
那所以唐华老师还在这里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呢，希望听众朋友努力的学习吧，不要浪费了他这个热心咯。
好了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
再见了，
再见。